对的。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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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我们请打开这个33页啊，33页。我们上次讲到33页倒数第四行，因为这中间有很多事情啊，所以也耽搁了两个月没讲了啊。不过也正因为这中间有一些事情的发生啊，也让我们在讲这一段话变得更显得有它的意义了啊。我们就在这一两个月，有人往生，那有人也新生，新生就是成为新学的菩萨了啊。这个都是往生是到另外一边去啊，那这边是那边生了一个菩萨，这边跑出几个菩萨，那其实那都不就看啊。啊，不过这个因缘也特别啊，哈、哦。首先哈、啊，我们先看这个文啊，我们再来谈我们最近的这些问题啊。我们上次才谈到这个倒数第三页哈、啊，倒数第四行，这前面一开始这一段啊，我们看还是最后一段这个，我们还是念一下哈、啊。直饶而无死恶缘啊，这个恶缘是前面那个死亡因缘啊，只是好病而死啊，亦不免风刀解体四大分离，如生龟脱铜啊，螃蟹落汤，痛苦逼迫啊，怕不藏亡，念佛不得了也啊，就是说这个就是一个很现实的啊。就算你好病而死，但你还是会面临到你的身体的崩坏，那种崩坏的恐怖。那我们上次也讲啊，是每个人都一定会有生龟脱铜啊，螃蟹落汤的这样的苦痛，其实不必然啊，因为有人可以是正念分明，善根相应，所以他是安乐死，他不一定是很苦的啊。那就像我们有很多人是欲知时至而走，他更不会有这种现象。所以这种现象往往是因为我执重者，对世间爱着越重的他越苦。那这一点我们要留意一下，我一直在重复一个观念，所有的障碍，所有的苦恼是来自你的妄想，并没有一个实质的东西让你苦的，其实是你让你的颠倒，你的执着让你苦。所以临终会更苦的人，是因为他对这种世间看不想，看不过放不下。所以凡是执着越重者啊，他临终其实是越难割舍的。好，所以啊，从这个道理来讲，就是我们怎么准备面对往生。当然我还是在这里强调，我们不是学佛就是等着怕死，等死怕死，不是，是因为它是一个很好的因缘，我们要借这样的因缘来超越三界。我们要离开了一个迷梦的生命，往向一个觉悟的生命，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所以我们会很珍惜我们今生所学，乃至我们今生所修的，到最后必须不受障碍的能感应殊胜的果报。所以我们会很谨慎这个过程，其实不是光临终，现在这一段时间都是。那我们现在临时要是没有准备好，就是平常的心态，那我现在讲的心态是怎么样，我们都会想说我们临终好念佛啊，由别人来助念， 但这样的准备是不是真的让你心安？是不是真的让你心安？你必须要回头去看那一个挂碍执着的本质是什么，你才知道你准备的到底有效没效，有用没用。也就是说，你做了很多的准备，但没有准备一点什么放下，没用。因为就是那个让你苦的，懂吗？你可以做很多准备，就像我们现在有时候我们在做很多修行的准备都不是很务实的。为什么？因为你所有的准备都还是站在对世间对生命的肯定上去做准备的，所以你不是真的去准备那个放下的心。所以谈何容易啊，平常你可以念佛念到很有境界哦。所以很有境界，就像还可以证初禅、二禅、三禅、四禅这种禅定很高的哦，但可以面对生死是放不下的。你可以没有禅定，但你放得下；但你有禅定，放不下哦。这差别在你平常的这种日常生活中对佛法的修学，是不是这个修学是不是务实？所以我也在强调，修行佛法有时候会自欺欺人啊。啊，我们这段时间刚好我一个亲人也往生了，啊，哎，之前才多久？我想我们这一段讲完，那时候他还在听，啊，下次再讲不在了，就这样。所以我们这样继续讲啊，就一个一个走。啊，下次讲，下次换我走，换谁别人讲，就是这样，这就是人生。我在一直讲，就这个走，那个走，这个走，走到最后，五合禅院依然五合禅院组成的人都变了，都变了。那这个是一个真功夫。你假如没有用很务实的心，所以我刚才讲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一个人修学，一个再生啊，要能利益世间、利益众生、利益佛法，乃至到最后哦，剩余价值也要利益一下。什么利益？啊，这两系啊，系的概括啊，大家的麻烦啊，啥？这两系个大家个感觉，哎呦，好加在这卡扎系较好。不是，他的死，有的人死是死的让人家很哀伤。但有的人死可以死到让人家对佛法有所体会，连到最后要挥挥衣袖，不挥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的时候，还给你几个佛法，让你体会无常。是走到最后也必须要留给世间真正有利益的东西。你留下很多财产在世间，你不如留下佛法给世间。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这一段，嘿，中断了，那现在讲刚好符合我们现在的需要，是不是？那我刚才提到就是说，你平常的修学，我们因为尽量不要谈太多的理论，那讲完了以后怎么样啊？你修你的，我修我的啊，我有没有体会，你能不能放下，那是个人修个人的哦。所以前几天我跟他们几位居士也在谈，这个道场能提供的一个起码的生活修行的一个护持，但要不要成就你个人的问题。就像过去的丛林有几千人几万人，可是到最后成为祖师的也没有几个。也就是说，在这么区，即便说有马祖禅师，有淮海禅师，有白藏禅师，有这些众多禅师在的时候，也很多人没解脱啊。佛在的时候还是有些人没证果的 啊对不起。 有的很没正果。所以在这个大环境当中，在一个起码不是说环境不需要不重要，但环境只是提供一个起码的修行上的助缘，那再过来呢，个人的用功。好，我们这个道理懂了，那在这个道理上能体会多少，能不能深入，能不能真正的把它耳提面命的拿当来拿修行，好，这个其实是啊，这个才是看个人，看个人。所以到最后可能就在一个环境当中，有人成就，有人只是种下得度因缘。那我刚才其实我要讲的就是，你本身对这样的一个修行，对这个生死，对世间，是不是透过佛法很务实的看清楚。那这个有时候别人不清楚啊，你可以看似很用功但你没放下，你可以看似很懈怠但你的心却是看得很透，都有可能。不过这个东西到最后是怎么样，由因果业报来做最后审查。好，我所以说我们当看到一个人要走的时候，其实光这段时间我们在助念啊，在做很多的法会啊，好，我也经常在想尽力而为，但能受用的呢还要看当事者。我最近也听到有个地方就说不用助念，不用念佛，只要来我给你超度，每次都过去。有，我最近听到还过去认识的人，我说哎呦啊，他被他奶奶就说都不用助念呢，都不用，到最后做了一个度王法，保证度人。我说有这种道理吗？平常都不用修，就是靠你的度王就可以了，那佛难道功夫比你差，还要讲了49、50年，他干脆就一次就帮我们超度过去就好了，是不是？凡事只要靠别人帮我们引超度或是怎么样的加持就能解脱，你以为佛没那种智慧，佛没那个慈悲，会得留到现在让你去表现？这没有这种道理的。所以我在这段时间看，我们努力在做，但能不能得到，其实到最后我发觉关键还是你自己。我们今天像比如说我们现在讲这些话，你能受用多少还是你啊。我就算我体会很深的无常，你要把无常当常，我也没办法。所以其实到最后其实是很公平的，你平常所付出的所学习的，你用心肯不恳切，真不真实，其实点滴都报在你自己身上，点滴都包在你的身上，是。所以现在就一次再一次，我们看到，我就一次一次再看到的很多人，就刹那之间就无常掉了。其实每一次看到的，都会让我们提醒到他：那你呢？他可以，你呢？我就不一定有把握了。好，那没有把握，你哪时候要有把握？你说那明天好啊，那我们就想定了明天啊，那你就明天之前哦。所以我现在最近有一种想法，我们不敢讲像禅宗那克己取证，但也真的希望说有个7天让他一心不乱。也就是说你认为，所以有时候我在佛学院跟他们讲，因为佛学院有时候打佛山，那因为是佛学院的那种开学啦结业的时候才打嘛，啊，大家反正就下学期还要再打嘛，啊，现在就是3天混过就算了吧，对不对？啊，所以念我经常跟他开玩笑，念个一支香，一稍微休息，大家就赶快躺到床上去，哦，好累哦。他们有没有这么躺我不晓得，不过我一这么笑他们，他们都会笑，我一这么讲他们都会笑，可见还是收重了。其实我那时候好几次跟他们讲，你就当做你的生命是在第10天会结束， 所以你必须要在这三天之内离心不乱。那我已经跟你通融了哦，因为如果在四十二章经所讲的就不是这样，真正会修的是在呼吸之间哦，真正能体会无常是就在呼吸之间的。像我们一个礼拜一个月没看到人走了，这让我们感受到这无常的迅速啊。可是这个其实已经不是很精进了，真正精进是这一眼看转过眼那个人不见了，就这样啊，就像这是那个山走山这样共那就几个不见了，就前车后车就这样就不见了，这样就像那个小林村里面他说真正盖掉那五百位是怎样30秒内，所以根本没办法跑，那个水就500不见了。地震这次青海2000多一下就收，这才叫无常。所以那种心情，那种你必须要念佛，必须要已经开始有这一份恳切的心，就是说我们必须要个人的，我还是说这是个人啊，环境空间提供给你的，你也可以比较轻松的修，你可以静静的修。那你也可以讲说，我显然我的生命不会延续那么长，那我不能等到哪时候一心不乱，我必须要克取。好，克其取证，我必须要在几天之内得到一心，用这样的心情。所以就剩一天，你也希望你要很勇猛到说，这一天必须要让我的生死有把握，两天我在两天之内要让我的生死有把握，所以你不可能去爱惜太多的睡眠时间了，你不会去争取这么多的睡眠时间。这都是从一个对现实，因为我一直在强调，就是说其实人生真的难得，佛法也真的难闻，而且不但是佛法难闻，你还闻到的是一个解脱，你可以就此了脱生死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你千万不要让它糟蹋掉，而你剩下的时间却又是那么短暂，所以你必须要怎么样掌握每一个时刻，掌握每个时刻去修你的福，掌握每个时刻去维持你的正念。那我最近这个还有一个心情，修行还真的必须要重因缘，重因缘。包括我们现在有一个我们熟识的人往生的，这也是帮助我们往生的一个重要因缘，是不是？因为如果没这些很实际的刺激啊，你的道业很难。我们要是身体很健康，一切如意，你也不会用心。所以显然我们这种人啊，较皮的人都爱怕一看病。我嘛感觉佛菩萨嘛保庇甲拄啊好，保庇甲你爱怕病就下你怕病。安怎讲？因为你这种人无怕病会畅修。有没有道理？我觉得还蛮有道理的，哈。因为不然你都还以为你可以啦。我包括这些事情，我发觉甚至生活的点点滴滴很多地方，不管是正向的逆向的，就看你会不会用，因为它都可能成为你往生上的重要资源。你在走向顺境的时候，就已经有人在提醒你怎么放下，不是像你临时说要改变，我现在都准备好了，没有，你没有机会去检证你到底有没有放下。所以我们看到自己一个亲人很熟很熟的人往生，我们有没有那种心情绪上的波动？有。那这种情绪上的波动代表什么？第一个要么就慈悲，要么就情。那如果是慈悲那还没问题，如果是情，表示其实要动你的心念的东西还很多，不是？这就是现实。不管你讲很多理由，显然你心不能镇住，不能正安住于佛号上。你对世间，所以说这就是真功夫咯， 一般人不容易要求到那么多。但我的问题就人的倒霉不大一样，有的人是知见不是很深，但他临终福报很大，都没有逆因缘来，所以人家就是很顺利往生。那我们很懂很多功夫的比对方好，问题这倒霉的就在最后一刻冤亲债主刚好现前，这你们怪谁呢？你这一生什么人都不恨，就恨那一个，就这临终别人不来就来那一个啊！哎呀，我想去撞墙壁而已，还能怎么样？有没有可能？有，真的有。这就是说我们必须要让自己有具有百分之百好，当然这是一个期一个期待，让自己所有障道因缘即便现前不动摇，要有这样的心情。好，不然你像你看病苦的时候，你看当我们在病苦，你会不会你临终病苦你会不会能好好念佛？就像看你现在病苦你会不会念佛，会不会就很清楚了，现在还不会死你就已经无法安住了。那如果临终病苦，我们现在啊绝大多数的人到临终都还希望求生，很少到最后，我不用求你最后你多长时间，至少最后你是愿意往生，你已经对往生有希望的。但我们容易看到的，到最后其实绝大多数人到最后总是希望还有一个求生的机会，求在这个世间。你要知道这种心念的起来代表你求生的意愿是不虔诚的，所以要调到最后那一个关键，你能真正欢喜放下，我要突破。就像我们那个居士，到最后，我最后跟他谈话的时候，他讲清楚不清楚的讲说，还有十分要突破，突破，突破。十分什么东西？我也听不懂。原来是我们一位法师跟他讲，你现在已经有 90% 的稳。这个稳定了，你还有十分要突破。到最后原来他跟我讲的是那个十分要突破。我虽然已经开始有点昏迷他讲某某法师不对，那个道场那个什么法师他跟我讲要突破。所以他那时候变成就是念在佛号上，至少他这个心是放在这个地方上。但我们是不是自己本身，这个嘴巴讲另外一回事哦。我觉得在这里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境界而已。其实你必须要真的问你自己，而这个心情必须要让你在平常就练习了，练习到你真的能放下。这个都不要等了，我觉得。所以说大家有机会还是躺着就训练昨天早上我跟那个法师也谈了他就想说这位居士他能这样往生是因为他相信我的话，我怎么跟他谈在临终这段时间他能安住。他说那换作我们彼此你临终的时候有人来跟你开示，你愿意听吗？这倒有道理嘞，是不是？因为你让他们盖稿啊，那不要你开始讲卖讲啊，这些我拢讲过啊啦，那都不关好奇啊。你是讲过，但你不会啊。那你现在要听他讲，除非你服得了他的德，你又服不了他讲归讲，你不想听哦。因此，我也听过有人都已经到癌末了。很多人要去跟他谈，他的同学跟他谈，他说你不要跟我讲这些，我都懂，就出现了。你看真的要跟他开示他不要听了，他说你现在可以照顾我的病，看怎么样让我有机会继续治疗，但你不要跟我讲如何放下，那个我都讲过，那个我会。你看那你就比不上一个局势了。所以最后是一个关键这个都是什么？ 还真的是从人平常那种智慧的抉择，轻重在哪里，何者为本末，到最后虽然我想求我的生命的延续，当我求延续生命不可得的时候，我也知道断然放下。哎，这必须要是平常那种气魄养成出来的，原来你就有这种训练的。好，所以我想说我们现在提早准备，这不是我们那么怕，因为我们的功夫借着以死为功为对象，那这个死对象不是我们，其实真正不是在处理那个死，而是以死这个大家最关爱的为课题，来帮助我们功夫提升，是这样。那你现在必须要很坦然，因为这里面讲的都非常有意思，所以说我们刚好这一段插到这里来，刚好非常的好啊。所以身体痛的时候念不来，病的时候念不来，很恐怖啊。哎，更饶而无病而死，又或四缘未了，四念未修，贪生不死，扰乱胸怀。若是俗人，又兼家私未明，后事未办，妻啼子哭，百种尽，又兼念佛不得了也。有没有道理？这讲的都，这位禅师用词还蛮直接的，不一定要强调很文雅，反正这讲的让你听懂最重要啦。好，我觉得弘法那个就是这样，不用那文绉绉。有时候我们看到很多人那种注解哦，那么文绉绉，看不懂在讲什么，有时候我看得会火大。为什么？我已经过无名了，你要写这样让我更无名。用词遣字不一定要很粗俗，但最重要明了达意。那我觉得我们这个禅师啊，写起这种话来直接了当，让我们感受深刻啊，对不对？他讲说，就算你没病好了，那你也放不下四缘未了啊。那四缘哪受了？我告诉你，不会了的啦，哪会了？所以我最近常体会一个道理，因为这就是最近的例子啊，所以说也借此供养大家。我们父母生我们，我们就跟父母结缘，那么的三爱人的关系，就父母跟你。问题父母又不会只有生你一个，那就生几个？我当然又不生了好几个缘。为什么？虽然没有直接关系，不过就是因为同生父母的，所以就变成兄弟姐妹啊。这种呢，人间至情啊，断不掉的。虽然父母是最直接，但由父母衍生的关系就变成兄弟姐妹。这个就是谁叫你要生下来，生下来就会一定会沾着这些缘，这些缘又不是轻易断得了，因为这些都是亲情。就亲情就是还好生一个两个，如果生十个那就很辛苦了，因为兄弟姐妹那么多，要照顾到很平也不容易啊。可是只要一个人生一个人死就是挂碍啊。那没关系，慢慢你长大了，结果你明明已经感受那么多的缘在束缚你，这些缘都是你的亲情，你都很难断哦。你竟然又去结婚了，当然完了，一结婚就马上乘以二，因为另外一边有一串，这一串已经舍不了，就要跑另外一串。那两串哦，这都是人间的那种责任哦、义务哦，这个都不能断的哦。就算没什么情，人死了总是白包也要送哦，告别式要走一走啊，因为这是没，我就是人间就是这种啊。好，结婚了就算了，就已经 double 了，又生，你够团的啊。生一个两个还好，要生五六个，你看，当你要照顾前面的父母兄弟，你回头要看你的子女，结果子女还不会停呢，他还继续生。这关了这大关了，这一串都是亲情呢，这一串都是以众生的情执而生的，每一样你都要交代呢。如果哪个兄弟姐妹发生车祸，你就会说，就算再忙，也总是希望不要那么不吉祥，对不对？哪个兄弟姐妹要是生意不好，你会不会挂碍？会啊，就算你不是情很重的人，还是觉得挂碍，总是不顺嘛。自己兄弟姐妹最好赚大钱了， 啊、哦、啊，总是这些这些那些那些啊，很累呢。那很累，就算如果能一直保平安也就好，为什么偏偏一定要死？不是你送他，就是他送你。哇、哦，没想到，所以我们最近这样送一个以后，我们另外一个弟弟讲说，哎，早死的比较舒服呢，晚死要送很多人呢，而且晚死的资源都用光了呢。啊，因为都啊住院东西掉完嘛，准备起位，付出上多，走住院最早，我其他都走了，兄弟姐妹都走了，再过来都是晚辈啊，晚辈要用心不用心你也掌握不住啊。哎，这就是人之间人的世间的实际状况啊，对不对？就算你没病，你也是事缘未了，你有太多的牵挂了。啊，四念未修啊，贪生不死啊，扰乱胸怀。所以这个你就看，像我们现在稍微不如一事，你能念得下吗？啊，这些其实都是小事。所以我为什么说我们现在经常起心动念都是小事？那临终的大事，你当然就跨越不过去。就用这个来想就好。那你说我早有一天要把它放下，没有那个早一天，你现在就试着放。我告诉你，你因为你这个事情放完，另外一个事情会再生，你会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的，你还真的必须要放下。好，就算一时，好吧，就算一时放不下，你也必须要有，就是说你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假如该放不放，为什么自误误人？该放不放？其实上该放不放你提也没用嘛。我就讲说佛法很现实，就是说它不是要你无情，它是告诉你你有情没用，该你放的时候你不放也没用啦，反正就要放了。聪明人该放的时候就放得干干净净的，该承担的时候欢欢喜喜承担，该付出的时候欢欢喜喜付出，该放下的时候那个心里早就准备好放得干干净净。他说你怎么那么无情，会依旧啊，不然还能怎么样呢？我也扛不起来啊，是我如果放了干净我才扛得起来啊，我未来才扛得起来。我现在这个挂碍来挂碍去，到最后就知无误人啊，也没用啊。好，你看若是俗人啊，兼家师未泯啊，后事未办啊，很多那个挂碍的事情啊，贷款还没还的，或者说钱还没收的那些，对，啊，财产还没分啊，明明他们又在争财产，可是我还没分好。我就像有些人说，哎，啊，有人到这样都已经最后后期了，啊，他要把他的那个地方给人了，就给到一半说，那万一我没死呢？都已经在办手续了，都在办了，哎，马被更等啊，啊，人家是其实不想接了，因为看说这个一个地方这样会很可惜啊，啊，办到一半，人家说啊，万一没死呢？啊，人家马上说那不要，你等着没死也用，哎，啊，结果没多久就死了，还不死心，你看后事未办的，嗯。你看七啼子哭，我说这里面你看哦，你想象这都是这简单的话，但都是很现实，就是在你即使平常正念分明，但那个平常你对亲情难以舍下的那一份情，如果对方在旁边哭，你能不能正念？不能。我不是想说有一个居士啊，哎，突然有一个病，他觉得很不吉祥，就跟他的小女儿讲说，要是妈妈死了哈，你要好跟爸爸那个配合啊，你要乖啊。结果那个小孩小女儿好可爱，就抱着妈妈，你死就谁陪我读书？刚才那婆罗尼亚鬼人正念都没有，马上崩溃，对不对？哦，他现在还好，就问题是那个柔情一抱，嗯， 的什么念都没了，那你就万般的难以割舍，就这样而已啊。问题就这么样，你就正念没了。所以我后来发觉，我们那个兄弟啊，平常是很感性的，很会掉眼泪的，动不动就要看到一些比较感性的东西，就会觉得很容易去感受到那个伤感伤啊。结果在这一段时间，其实我没看过他掉眼泪，人家很特别，反而比平常异常的坚定能忍耐，我觉得这个很不容易。尤其他见到老菩萨的时候，竟然还走到门口，也还是保持镇定说，我会来接引你。那我一般人的帮你啊，不容易。其实这个都必须要很强的，这个我觉得不容易啊。要是我是不是能做到，我现在还在考虑，我就一直在揣摩那个境界。到底我们碰到哪些境界，我们能不能维持？这个都是被平常要练习。那所以说你平常有哪些人挂碍，哪些东西，就你事先讲啊。这不是我们要无情，而是你应该很清楚，要在最关键的时候时刻做最睿智的抉择，否则他会贻误你的修行往生。这很有意思的。百种忧煎啊，念佛不得了也，呵呵，真的啊。更饶未死之前，只有些少病痛在身，忍痛啊，忍疼忍苦，叫唤呻吟啊，问药求医，祈祷忏悔啊，杂念纷飞，念佛不得了也。其实这个都是经验的，我相信这位禅师应该是看很多了。因为这个很容易去揣摩到那时候，像我们来了，哪个法门好？我经常看到人到最后是哪个法门好？要不要持咒？要不要忏悔？我念地藏菩萨，要不要念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要不要加减念？都来了。其实他希望能保得更周全，而这个周全其实是很多的挂碍隐藏在里面，来造成你心里的不安。真的，我说，如果你早就理清楚，不管任何时刻，我仅此佛号抓到底，那早就决定好了。甚至假如说，哎呀，你好有福报哦，在你要死之前，我有找到一位名医，决定能让你活。你把金山，真的哦，这个嘛叫戏，分别是正念一段，有几好玩啊？只要给你希望，你的眼睛就亮起来。你看亮起来，是不是一个是颠倒了？不过我在这段时间，我其实有提到，其实并没有，因为我后来有我就讲说哈，因为当那个杨居士他先跟我讲，那时候就写了一个记，不是记，这不叫记，就是我鼓励他。因为后来这个也是我在提醒，就是说我们不是不得已的放下生命，不是有一种灰心丧志的放下，不是，是随缘的度化这个身体。所以该治疗的治疗，但随缘。他那个我都不治疗，那种其实已经有一种极端的一种另外一面的灰心丧志的那种，不是啊。所以那时候我写他一个灰求生必死，灰求生去逃避死，亦非厌生求死。因为有的人对生命充满已经没有希望了，其实这个负面的心态也是错误的。其实我觉得非求生必死，亦非厌生求死，因观生死如梦，实无生死，不取不舍一法，随缘生死。 就是、啊、非求生必死，亦非厌生求死啊。因观啊，生死如梦，实无生死，不取不舍一法，随缘成死。所以我们现在保持一个很健康的心态，就我该照顾我的身体，我这个照顾是照顾我的法器，我不用去厌离任何的东西，但我也不用去执着，我只是随缘这个如梦如幻的生死而已啊。不管生死如何起如何灭，我念念在于佛，这样你要练习到很多东西世间在变化，每一个缘每一个缘都是你的正念安住处，你不要在这里去取好坏，要这样啊。否则的话，你那个问药求医啊，祈祷忏悔啊，杂念纷飞啊，念我不得了也啊。所以有的人到最后法门很多，就是念佛不得了也啊，因为不熟，这个法门跟你太陌生了，你不熟。更饶而未病之前，只是年纪老大，衰相现前，困顿笼中，愁叹忧恼，只像个啊衰老身上，左安右排，念我不得了也。这就讲说，就算你还没病之前啊，年纪老大，我们年纪老大开始就啦，哎呦，这骨头生爱吃什么油啊？哎呦。啊，注意哦，不会丢感啊！现在资讯越多，结果现在光吸收健康医疗资讯就已经忙了半天掉，是不是？要这样那样那样，对，我们该留意的，但不要太过分。因为我告诉你，该你死的时候你也留不住了。你的死不是光靠四大位置。这里面还有跟你的命根有关，跟你的福德因缘，跟你其他的因缘都有关。好，这不是你轻易可以去改变的。那四大也是其中一缘，所以你要不要维持？要。你要不要照顾营养？要。你要不要防止那个不当的饮食？要。这都是经典所说的，但不要一直在安排，因为这种安排代表什么？代表你还没准备好面对一个人生必然的生死无常，而且不但没准备好，而且是你的很多观念是在这种生死当中依然一直在轮回，你的正念力太微弱了。好，所以其实应该现在整个在修学佛法里面，它其实最重要，我一直最近我一直在提醒的，因为这种观念还是很少人能建立的，想要讲到让对方相信不容易，就是说其实实并没有真实的，实叫转变的。我一直在讲，那这个转变的机制来自于业力，它可以更好它可以更坏，那既然它是一个转变，它是更好更坏的一个分叉点，所以你现在要在乎的是你的业力好不好啦，应该不要等那个，不要怕那个死，因为那一定会来。而且说另外一个角度，它是你的转机啊，你怕什么？但我们就是看不到因缘三次轮回因果，不能了解，所以我们只看眼前，不知道未来。所以我经常看到很多人很笨，笨到什么？其实他这一生修福修了很多。换句话就是说，这个破房子一完了，他会怎么样？他可以住别墅。结果他不知道他有别墅好住，就不舍那个破房子，结果最后被那个破房子给压死。你知道我意思？很多福报，这个福报如果你不要障碍它，它会现行往天上去。但因为你在最后是因为对生死的挂碍执着，这个烦恼心让你的福报现不出来，那才可惜耶，是这样。也就是说是你的愚痴让你的福报没现出来，那变成藏着等以后了。 如果他自己很放心的让他随缘走，在最后还是维持正念，他的福报本来是很雄厚的，就是你不要用烦恼心去障碍他的时候，他会现出来，也就是说你未来会比现在好很多。那你为什么自己把它障碍？因为你怕生死，你不能坦然生死，你怕生死，结果让你的福报受影响。看到好多人是这样啊，所以呢，有人到最后这样，福报转回哪里去？你知道吗？转到鬼神道，就是说他有福，但他的愚痴跟福相应，变成福德鬼，跑去当福德鬼，连三善道都没有。不过后盖当然足侪人去惊神。呀，你一尊神，一群台湾拢在惊你这神，你这福报真大。好，就这样。所以你看到最后，只在这个衰老身上啊，左安右埋，就道业还是没办法，这念佛不得了，看不破。所以你看，这种观念都还是有正见来的哦。表面平常讲说我放下放下，我告诉你不是你讲的哦，因为我们现在一个观念越清楚越看得，你有放没放，你放几分是有放啦，有些关爱你是没有，但有些根本关爱你还在，你没有真放，你有些危险是没有了，但有些危险还在啊，有些地方你已经没有什么关爱，所以那个危险不会跑出来，但你明明还有一些关爱，这个关爱要是临终的时候现前，你会有障碍的，你要很清楚了。再过来，更饶而未老之前，就是往前推啊，都把很多条件讲讲，其实找来找去你到哪时候啊，临终你不能念，好不好？那我就容许你还没临终嘛，那还没临终你也不想念啊，临终前有烧病，就烧病而已，你也不会念。好，那就没有病，老的时候你也不会念。按他说，那老的时候我没办法念，那我年轻你也不会念，他现在就要讲年轻，反正你要想来想去，你选哪个时候，没有哪个时候，你要不放下哪个时候，你都是念佛不得了也。好，他说，更饶未老之前，正是少壮之日，甚好念佛之时，稍获狂心未歇，俗物相关，东攀西缘，无私啊。不是乱想，应该是乱想啊！夜事茫茫，念我不得了也。为什么？因为你觉得你还有很多责任，你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俗物相关。所以，像我们现在是不是有很多责任在？有，该不该做？该，但要面对，不是因为爱着而做，是因为要培养福德之良而做。或者的话，你这叫俗物。同样一件事情，那意义会不一样。那因为你不是用挂碍，所以你敢不敢割舍？敢。但如果你是用挂碍的，我告诉你，你不会割舍。所以当你站在一个很高的地位，有很多事业的时候，你会不会放下？不会。但如果你很了解无常的时候，你敢不敢放？放。为什么？你就当我死了，我就忘了。你就当我死了，就忘了。所以这中间怎么去拿捏？这里面你要把它看得透一点。我知道啊，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些人，哎呀，福报很大。我说未必，那个不叫福报，那叫障道因缘。那是障道因缘。为什么？你所承受的福报，念念都是千万年在三界，却没有看到任何超三界、出三界的那种道分，那这个就不是。所以我们要看到有些人啊，很多东西在做，可是我们看不到那个是他的福报。所以我讲福报，我这样讲，什么叫做福报？就是说，该助你修行的时候助你。该让你倒霉的时候也倒霉的刚好，这就是福报。也就是说，当你在精进的时候，哇，障道因缘都不见了；当你在懈怠的时候，哇，很多逆缘呢、啊，就是开始在比如说你开始在生贪着的时候， 很多境界出来让你不得贪着，这就是你这人过去式的不报。好，你开始在爱着世间的时候突然生病，哦，不报。那时候你对你来讲说，我一世人辛苦到尾啊，啊都还没享受到破病，还没享受到破病，你说这个好不好？就看你怎么。你正要享受，正准备爱着世间的时候，住到因缘现前。什么住到因缘？让你观无常苦空，让你不会在世间生多爱着，这不是你的福报吗？这是福报。那有的人是什么？正在努力修行的时候，种种看似顺道，不，看似顺缘，结果都是贪爱缘，这个人没福报。就像我常讲说，有人一发心要出家，很多本来没人爱的，到突然很多人爱，就本来都没人爱，突然怎么那么多人爱呢？上道因缘，你不要以为这是福报，哎呦，我真的福报不错，那么多人喜欢我，早不出晚不出，正要修行解脱的时候都出，那就是障碍因缘，解释不同啊，是。你要看看世间法，看看世间法是这样，看得出世间法就不一样。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些人说，哎呀，这个人实在是福报大，为什么？当他正修行的时候，种种助道因缘现前；当他懈怠的时候，种种考验因缘常常刺激他，提醒他的因缘又现前，这个人有福报。就是这个人要懈怠的时候，就偏偏就碰到很多善知识耳提面命盯着他。就是说当懈怠的时候就有人修理他，当他精进的人就有人鼓励他，这么难读啊，读啊，后这个福报。所以这个福报不是从表面看的哦，佛法看东西都是从佛法的那个解脱住道因缘来看的。所以我有时候我们看到很多人家说，哎呀，他很有福报，可是我觉得他没福报。为什么？因为他所有的看似顺缘，其实都是顺世间缘，不是顺道缘，这个叫好。所以狂心未歇，未歇就是事业心很重啊，食物相关啊，所以这时候夜事茫茫啊，胡思乱想，整个心思没办法安住啊，念佛不得了也。好，再来，过来哦，更饶而啊。好，现在是少少壮，现在更饶而闲自在，有自修行哦，这个很好了吧？少于四相之中，照不过，放不下，把不定，做不断，忽遭些自境界现前，一个主人随他颠倒，也就是说在玩弄佛法，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就是我一直在跟大家提醒的，就是我们明明是要照见五蕴皆空，他却把修行五蕴一直看着死死。你们呢？没有修，要像我这样才叫修，要像我这样才叫修，那不就是我吗？那明明叫破我，你还我提的那么强干什么？我这种辈分，你怎么可以对我这样？修到最后应该是没辈分的，而到最后你会有辈分，你会有很多在你认为修行上四相，四相可以，四相是世间心，不是就一定是不是佛教相啊？可以是佛教相，但是世间心是佛教相，但是世间心啊，其实就叫四相，就是放不下。所以面对进来舍不下，舍不下的就是世间相，任你再怎么样讲怎么样修，没用就是没用。所以我要讲说，眼前放得下的不是真的，那个刻骨铭心的那个自我挂碍爱着的心能放得下的才是真功夫。比如说现在你其实你很清楚在修什么，可是所有人都误解你，你要讲说总有一天他们会了解我的，这还是怎么样 这还是四相之中啊，你还是当然终不一天会了解我，你应这要创啥？也就是说，你乃至你到深山修行，到最后就在深山里面就这样死掉了，一堆烂骨，别人也不知道你修得怎么样，接着说，哎，这个人是不是到山上修行，结果摔下来摔死了？不管怎么样，反正我只知道我到深山修行，但求一心不乱，而且也是如愿往生。啊，你管外口人安怎讲？你看后盖人伊咧记记了无好听呢？你管那么多，反正那高僧传写下来，你下辈子你又不知道他是你，骂骂你也不知道啊，你就放下吧。把世间所有国外看得透彻一点，这都是很实际哦，这叫真功夫哦。所以我们就算做不到，但道理要看清楚，因为你知道你棋子在哪个地方还在挂，还在挂。你我们在行，我们怕人家，我们怕否定，怕要肯定，我们怕顺，我们要顺境要逆境，所有一切，即便你用很好的修行理由，就是时间相。不管我们出家在家，我们是用什么方式，但这中间一世间法要是看不破的话，照不破，放不下，打不定，做不断，那个挂碍舍不掉的话，稍微有一些修行的假境界、相似境界，你一下子那个烦恼就跟着跑了，对，还在门面上关照，门面上用心。一个主人随他颠倒，念我不得了也。好，而看他老病之时，少壮清闲之日，稍有一丝挂心，早是念我不得，况待临终时哉啊！我告诉你，这都是，这就很现实不？对不对？所以我刚才就讲，我们都以为我们现在很用心，没有，因为你这个现在所面对的境，跟你面要超越解脱的那种障碍不成比例啊，那些不是你现在的问题，不是问题。如果这个问题是问题，可见你就已经要有信心，你不会往生，因为连这个你都放不下，你会往生门都没有。所以这都是苦功夫啊，所以说一群人在修，到只有一两位去而已。其实也可以多几个，因为他名额没限制。网上没有名额限制的，他 今年只负责招录取几个，他是没有录取，没有那个限制的。但问题是很多人自己就放弃了，因为真的到最后能把那个法修到彻底的并不多。所以啊，稍有一丝挂心，早就念我不得。所以我们现在其实有哪天我们来试看看啊，尤其是那个念佛功夫已经有样子的，我们大家联合起来虐待他一下，掩盖一下那鬼八会啊，老兵会啊，阿弥陀佛。对，为什么提醒你啊，还不到。其实禅宗不是很多都用这种方法，只是净土宗净土法门比较少用这种方式，而禅宗倒是常有这种方式，用很多方式去让你检查你其实没有看破。那我讲的修行其实本来也在生活上去历练，因为我还是一句话，你不要延误就医。你以为你有功夫，其实呢没有，没有的话早点觉醒还有机会修改。那你以为有功夫到临终才发觉没有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是，那其实我们不用我们去虐待啊，我们平常就在虐待了，也不用等特别虐待，对不对？我们的烦恼给你不舒服，你的烦恼给我不舒服，平时就在虐待的，这个功夫就日日夜夜就是一直现前的。那你就看你自己在这里一关一关能不能过，是不是一关一关能过啊、哦？我们要生人还要乏人，对不对啊、哦？现在天气热，乏，对不对？人呢啊，蜗牛也会让我们很生气的，不是的，我们蜗牛它不会生气， 可是蜗牛会把我们种的菜吃掉。总是不如意啊，啊伊嘛早唔食晚唔食，都种啊差不多该回来。我以前我金刚是那个种一丛土啊，六七粒，就是讲哎呦阿伯啊，大家就还没啊，因为他刚长，我也说还没，但很多人都还没。我就想说啊，明天可以，早上起来已经吃光了。所以我说那鸟到底是听懂我的话还是怎么样？早不吃晚不吃，反正都结在那里。我就认为说它还不够大，我说明天再来摘，早上就剩下籽，全部都吃掉了。他也很准他也算好说，不熟的不好吃。那如果太熟了会让人吃，那我就他早上吃，他中午要来来不及了。那就不吃吧。可是另外呢，要是没有想明天要摘，就不会有今天的那个挂碍。结果因为想要摘，结果被他吃了。去摘。是我们现在有时候啊，平常要除草很辛苦，特意种草的时候草不会长。嘿，这点奇怪了，对不对？平常不种草，草一直长，现在特意要种草，草不长。过去不知道修什么行，修成这个样子，诸事不圆满。这大概是佛说你是娑婆世界，必须要从这里苦里面让你得度啊，所以不能让你太舒服。大概是这样。好，这样疑是挂心，早是念佛不得啊，况待临终时哉？看清楚一点啊，何况而更道？你竟然讲说，且做世间事业，你现在还先做完世间事业，到时候再来修。他说，而真痴人说此痴话，甘薄而错用身心了也。我知道你一定错用身心了。你还在期待这些，你对佛法的认知其实是有很大的问题的。但我们现在也无妨，因为这个是禅师的好弟子啊，他才这样讲说而真痴人。我们现在有像师父，我们好平常我们好做事业啊，以后我们就可以好护持佛教啊，那我们像我们来讲说，哎呀你发心难得，要是我们应该学这个禅师而真痴人。但我那每年呢，伊也讲，树林那样青菜没人，好该不来了。下次他不来了，我们哪敢随便这样骂人？我们已经要往好的地方去想啊。我们这种讲真话的机会不多。我们现在虽然我们很直气，都直在里面，也不敢随便指出来啊，对不对？那实际上我们能这样讲吗？实际上是如此啊。包括你到最后还不是都空了，是。那错用身心了也，况且世间事业如梦如幻，如影如响，哪一件有实效？哪一件有实效？那还不是由自己的心去形成，然后由自己的心去幻想，去接受，去感受，到最后还不是一场梦。其实如果看清楚这一点的话，你要借着世间的境去成就你的道业，而不是把那道业牺牲在世间境里面。注意想倒过来，因为你的修行必须要借缘借境，所以境跟缘都是在成就你的道心，但千万不要把你的道心牺牲在你的所缘境里面。现在我们的修行就这样。那有的人说，我离开境没得修，执着境没得修，那个利用境锻炼你的心，这才叫修行啊！所以你一直在忙到最后，还不都没了？所以之前我不是跟大家讲吗？你一看清这一点啊，你会有一种心情，就即便你现在挂碍还很多，那个也挂碍，那也挂碍，但因为你经常在闻法，经常在坐正思维，你会有一种习惯，就身心尽量简化。你会希望你的身心挂碍也减少，这个挂碍不是真的事情没有的意思，是那个爱着心，包括你身上的受用，你会尽量省略你的贪着跟需要，因为啊，其实真正用的不多，但挂碍的其实糟蹋太多修行事情，会是这样。 好，哪一件替得生死？哎，这句话也对啊。这句话其实跟我讲的，就是说我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假如现在的事情不能对生死有所帮助的，一概不要做了啦。假如扫地让我很苦恼，那你就不要做。然后只是扫地，假如是能帮助我成就我的福德资粮，你就好好扫。他说、啊、那不是跟扫不扫一样，不是态度、心情、做法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不再做对生死无帮助的事情，而所做一切事情皆要导向道业，这样才有意义啊。不然你做这些，你干脆全部跑掉，对不对？因为我应付这些一切东西对我没意义啊。那是不是事情本身没意义？是你的态度认知没意义啊。所以你现在转个念头，如果你觉得真的无意，干脆放下，免得耽搁时间。但凡是要做的，一定要会向佛法，要这样，否则为了人情世故浪费太多生命。那你如果为了弘法利生、成就众生、修行佛法，哎，这就变成你的福德资粮。因为你在不贪着当中却能付出，你在修布施，你在修忍辱，你在修持戒，你在修六度，对不对？你看他这里就针对我们的啊，众饶广照伽蓝，多增常住，攀求名位，结交结官豪，而将为多做好事。哎，这是很多人出的问题。所以我之前不在上课，不是在这里讲，还是在哪里讲？什么叫善？什么叫恶？要看清楚。如果以世间的角度，有些事情是善，但如果从出世间的角度，你的善可能会变恶哦，不大一样的哦。好，比如说，那角度一直改，慈善事业对不对？慈善事业对不对？要看你怎么看。假如我们依菩萨道来行慈善事业，这是菩萨。可是因为你现在，如果以我们是出家人来讲，至少你代表的是出离，超越三界，所以你绝对不是在求人天福报的。那你如果是求人天福报，绝对不是真正的人天福报，是为了未来行菩萨道需要的，就修真上身的，未来生有福德力能行菩萨道了。所以重点也不是真正为了未来生，因为那个人天福报，不是，是为了人以人天福报修菩萨道，所以真正的原因还是菩萨道，因为你已经现，你打算要处理。好，如果你是站在人天的，你修慈善事业，那是未来的人天福报。好，偏偏你现在是要出离三界，却用人天心修人天福报，其实那是错。也就是说，不能广观无常，一世间善恶福德一直爱着，不知道还有更深更究竟的福德，什么解脱福德。这时候你把你的道业，就像说你已经舍父母而修行，结果还了回过头来去经营事业地位，做很多的慈善。我不讲说如果慈善事业能代表佛法的全体，佛当初就不用出家，因为他是国王，他可以接王位。但我是不要慈善，不是，我们还有菩萨界的饶益友情，不过那是站在菩萨道，不是爱着人天福报。这观念要弄清楚哦。所以很多人他把他最重要的道业，我不是说你不要修慈善行哦，不是哦，他是因为他的发心观念错误了，他以人天的善法取代他的出离法。真的很可惜，就拿个钻石去买棒棒糖，就是这个问题。 所以有的人他认为他做很多啊，做很多事情，其实混杂的世间，你要观察就是发菩提心，不过你那个菩提心要真的哦，否则的话你是夹杂的世间心在修人天善法，你在祈求的是希望有一个好的人天善果，而不是在超越三界的心，你不是在这里，这时候这是错误的。所以善恶要看你定在哪个地方啊，究竟的善是什么样，相应实相才叫究竟善。所以你看啊，众饶广照且然，多增常住，攀求名位交结官好，那而将为多做好事。什么好事啊？就看你的心了。你这个好事如果是世间心，其实 你是损福的，因为你背离你的身份，背离你现在所主要的修行，其实是错的。这里面隐藏着世间的爱着，虽然有善，因为佛法有时候会赞叹这个，我们里面造塔，好，我们造佛塔有没有功德？功德很大，多大？很大，不过大不过你念《金刚经》一部哦。这不是我说的，我没有回谤。但如果你是以《金刚经》的精神造塔，那就很大了，那个就跟你就更大了。为什么？因为它不但是观念上，而且实际上它心相应。啊，以无因无所住而生起心，是吧？无助而行布施啊，啊，那这时候这个意义又另一样，也不一样了。所以你可以造塔功德很大，但没有抵不过你一句一句《金刚经》说。所以即便你造塔，你都必须要回向实相，对不对？这功德才是。所以很多人一直在造造造造造，就梁武帝造很多庙，有没有功德？当我叔叔跟他讲，没有。没功德，为什么？就这个，是，所以这里面其实都有很多关键的要了解的东西啊。殊不知换的啊，如来不体道本广照伽蓝等戒，换了什么？换了如来有一些戒，什么戒？叫做不体道本广照伽蓝，就是不知道佛道之根源本质。结果你现在你造的很多伽蓝，也不过是顺世间心，不是真道场，不是真道场，你那个是有为的会坏掉的道场，而不是那个能以亘古不坏的真道。所以你不提道本，这个你犯了这个，你造了很多东西，但你没有相应佛的本怀。这你看，这个就是很重要啊，所以没弄对的，要包括我们现在，我们有时候弘法利生也是一个问题啊，因为有时候我们会迷失，我们看到有些人会迷失到说，我们一直传，我们现在很多人听，不是呢，你不要用量来取胜。我今天如果让一个人往生，让一个人往生。和我说的很多话，很多人听，但不一定入道。我这个人，他一旦成佛以后，他度了更多人了。如果要比量的话，你的量也没他。我是以一代表无限的，你那些无限的东西，其实都是生灭掉的。但我有一分真实功德，这个真实功德会不生不灭的延续下去，对不对？这重点是在那一份真实的。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个人假如有机会往生的话，我们应该好好的促成这个因缘。所以你看有时候你帮助一个人往生，那个功德多大，因为你帮助他往生，未来会好无量众生因他得利益，他也替你报父母恩，因为有无量众生都是你的父母，你度了这一个人，等于是由他帮你报父母恩，不是吗？ 一本万利呢？是不是？所以我现在讲说，我们不是自私，我们为什么要求生净土？无非就是为了度众生。那为了要度未来广大众生，今生必须有所抉择。所以我从在家选择出家，从这个法门选择这个法门，我离开娑婆往生净土，并不是自私，是为了要能报父母恩，为了要能广度众生，成就佛道。其实这中间是有一个更深的思维在里面的，不是一个简单的说要厌离啦，那不是，基本上还是佛道，成就佛道啊。岂不见道啊？有为之功之功啊啊！多诸过咎，天堂未就，地狱先成，生死未明，皆成苦本啊。所以我们讲这句话，其实有的人就容易产生另外一个念，就是开始变成样样都要否定了。不是，其实重要是那一份对世间的关照，那个执着心没有，然后以这份心成就导引，你知道我意思？有的人因为过分强调这个的时候，他就忽略了，变成让他修行没有基础了。那个也没依，那个也没依，那个没依，到最后福德资粮不见了。为什么？他没有下手处。其实那个没意义的意义，是因为那个爱着心没意义。好，现在变成现前因缘都是道业之助，重点在于我用什么心情来面对它。这时候你就会知道轻松，就我今天要这个地方，好，比如说我们现在要盖一个道场，我们就知道说盖道场的意义在哪里，你就不会一直在幻想要盖多大，未来多少人，要不然现在中华中央两三个你提到这，你不知道道本在哪里。可是假如就像那个南传，也 有些人啊，虽然他是修南传声闻法，但有的人他发觉他术士是修波罗蜜的，他自己知道，他因为禅定的时候知道过去是行菩萨道，他后来他怎么样，他就在禅林里面，禅林里面帮助人盖是吧？小茅坟，就他平常他自己禅修，但如果有人需要打坐的地方，他负责盖。为什么？因为他说他知道他过去世就是在护持行菩萨道的，啊，这就另外一回事了哦。他不是光修人天福哦，因为他是在修波罗蜜。态度转变，所以他变成，你看，就是同样一件事情，意义完全就是另外一点。所以后来有的人修行修到最后变成啥？就像我们现在如果要求生净土的，我们要不要定功？要。但我们要不要动作的功？动中的功？要，因为他要磨练。因为唯有磨练，你才知道你有没有放下。所以你最好念到什么？你的眼耳鼻舌身意都是念佛的，你知道我意思吗？你试看看体会他的意思，不是说走到哪里都有一个声音，不是那个意思，而是你做很多事情，你都能以导向净土那个清净心，每件事情来都能以安住正念，做一个苦恼事也都慢慢不苦恼，本来很难忍入的也都能忍入，本来认为它是污垢的花节，它其实也都是自信平等。我都能简单嘴巴开始说用佛号压住它，不是，是用正念压住它，只是佛号是表出来的像而已。我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不是佛号压住它，是我念佛的那个清净心，让我所有缘意、缘耳鼻舌身意、色身香味触法处，我都不大会起心动念。有定功，有动中之功，你这个人大概也稳定了，因为。是尽无非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色身香味触啊，连你现在的一切尽，你都只保持正见正念，未来的魔相也不会就是这样眼耳鼻舌身意色身香味触，你就稳了。所以有时候我看一个法师就到一个道场了，那就是他这里一啊那讲阿弥陀佛，看也不是阿弥陀佛，他也没盘腿。到最后一知十知的就是他， 就是他说说法师问他说怎么念佛，我今嘛做这人不要念佛呢？哎，他怕啊不要念，大家嘛在念吗？阿弥陀佛，那不要念，无做这人不要念，有道理，很多人不会念佛，有的人是嘴巴念，没有将心完全投入进去，所以念不要多，念是一念一句就透到底。不容许杂念，不容许杂念，不是那个四相专注，是心向着净土，没有别愿，没有别的想法，我仅求这个东西，我没有其他的心思了。那一句就赢过你一万句，是那个很多他说很多人不会念，一样道理啊。所以啊，一直在有为啊。那有为如何导向无为，这是我们的功夫，或者让光子在追求世相，以世间的价值来肯定啊，多诸过咎，就算有功，功后有过，为什么生灭？对，像我们现在找不到根本答案，为什么？因为它就是生灭。好，我可以救你一命，但你这一命是不是一定有价值？因为如果救你命让你多活几年，结果是造更多业，那为什么要救你这个命？是就没有意义了啊，就生死未明啊，反正那个本质的东西没有清楚啊，所造一切尽啊，一切的业啊，其实都是跟生死相应嘛，就是苦本啊。所以就算你得的好命，这个好命就会有另外一个造业机会，但这个造业因为是跟无明相应，所以就会有罪过。像比如说我们现在啊，我们想尽办法做恰当的生意，能恰当到什么时候？能恰当到什么程度？总是你赚就有人亏啊，不是吗？这赚少而已啊，那你能量的那么好吗？而我这个我是成本再加一点利润，你认为合理，叫一般人叫合理，但总是赚了啊，赚了就表示说那个人其实可以少亏一点，但你赚多一点呢就亏多一点，世间就是这样啊。好，最近我在上那个什么课啊，就是就业谈啊，你要是赢人家，别人很伤心，你输了你很痛苦，反正不管是赢跟输，胜跟负，做最有人受苦，是不是？所以我之前不是讲说，哎呦，他好用功哦，马上就得罪很多人，为什么？难道我们没用功吗？我没讲你，可是你又只有讲他用功，我们变成没有，这就是分别，有高就低出来了。他好难得，那我们不行吗？可以啊，这。鬼起卖供啊，你认为我们都不行吗？我不讲还不行啊，不行啊，不讲也是一种方式。哎呀，这么难干扣啊。所以到最后讲说，哎呀，你好左边他好右边，那个哪个高低，就像我有时候我们在问那个小孩子啊，你喜欢爸爸还是妈妈，他就两个都喜欢。他说为什么？我问他有这样好那样好。我说你不错，你以后可以当政客。哦，我两边过个只脚，这边是去啊，北部门清者，北门家真孤单，知影？反正我讲到一边拢会得罪人，我不管讲哪一边都会得罪，所以现在就学会了两边都照顾非常周全，啊，你都喜欢，总是有一个更喜欢的。他说没有，都喜欢，哦，厉害，你看这个是不是很适合当政客？很适合。小小年纪就能照顾到那么周全，你怎么跟他讲谁高谁低，他就是不讲，厉害啊！因为随便讲一边马上得罪另外一边，虽然父母讲说我们都不疼你没关系，你讲看看，他已经练出来了，这个在久经世故，所以才生下几岁，他已经很厉害，你们大人讲的话经常是骗人的。我还是干脆到狡猾，继续狡猾下去吧。哎，这世间难的，就在那里绕啊。眼光落地，受苦之时，方知平生所作尽是加上添加。 这句话其实跟我以前讲的有一个道理，就是说凡是你这一生付出更多，经营最多，付出心血最多的，就是最快的地方。就是你百般经营一直在努力的那个，是最后你最难放下。为什么？因为你的我是由他肯定的，你的我值在这里是神的一个总和出来。所以你看嘛，你看眼光落地啊，受苦之时啊，况是平生所作啊，尽是加上添加，所上添所，货当下真财叹，剑术上铸刀枪，袈裟下失去人生，万劫难复。铁汉闻之也须泪落，为什么？他真到知道苦。铁汉在什么铁？看到真正轮回苦的时候，我发现其实不但你自己苦，看到众生真的都要受这些苦，再怎么刚怎么忍强悍的人也都没办法了。所以你看啊，所以这里面透出什么修行的核心在哪？这个核心要不看得很清楚，你会这么加上添加呢，所上添所呢，做到最后竟然是增加更多的挂碍跟执着，更增加更多的自体爱跟境界爱而已。所以你看有时候修行啊，要不看清楚这一点啊，你修到最后发觉怎么都不得清安，偶尔得到一些欢喜，结果一下就不见了。为什么？看不透，你没有从根源放下，你不过是相对的丢这个取这个，丢这个取是这个，一时因缘和合蛮叫做顺境，只要因缘一改变，顺境变成逆境，又不舒服了。为什么？因为你没有根源的放下那一份让你轮回挂碍的东西，你没有放下。好，祖师如此苦口劝人啊，曾许尔且做事业，待临终方念佛乎？因为这个问题是从一开始这个人一问说，我是不是等我老了，等我事业有个成就以后我再来念佛，所以一路上讲那么多，那一个问题回答没从这个三十二页里面啊，一路上到了他直待临终然后念佛可乎啊，就一路上就在解答这个问题。你要到哪时候？不是哪时候，现在。所以念死无常有两个法则啊，一个是你一定会死，再过啊，你不知道你哪时候死，这两个观念你要记着，叫做修念死无常，你一定会死，而偏偏又不知道哪时候死，所以一定而且一定会来，只是又不知道哪时候，所以变成要时时准备，它的结果就是随时要有对死的准备。因为你不能等说那我哪时候我准再来准备，因为你不知道，你可能一下就走了。所以我们对我们现在所感受到那个一下就走了，其实对我们修行是有很大的帮助。也就是说你有准备好了没有？你照理讲你应该是今天能把它准备好，你才有放松懈怠的稍微放松休息的空间。否则的话，其实我现在比较担心的是什么？我敢不背一道都没起来用，那是啥呀？那连助念都较会使较助念呢？伊都问讲调牙，啊，就迄几点钟？你若讲一倒落就调牙，较会使就八点钟去。那咱就是无困那久啦。换句话就是一躺下去就走了。渺渺茫茫，如果你有正念分明可以，或者就没有。那你已经预估说我还有哪些可以修，没想到就在睡觉的时候就走。这时候你看你是在睡梦当中正在正念没提起的时候突然命根断，也许你刚好在做颠倒梦，突然心脏麻痹走。所以很多人其实到临终最后能被提醒的其实不多，往往是死了才提醒，或是已经不意识没有才提醒，能到临终都还有人提醒的这个机会不多，是不是这样？好，我们今天到此。谢谢。 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